人生大小事，你的世代怎么说？欢迎收听你好世代，我是主持人常维。这个节目会在每周一的晚上6点播出，欢迎你追踪订阅我们，陪我们一起打开世代对谈的大门，聊聊差异背后的在意。Hello， 大家好，我是常维。今天要跟你聊的话题是，你的情绪稳定是真的情绪稳定吗？那为了聊这个话题呢，我找了两位语谈人，第一位是嘉玲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玲。
第二位是燕婷。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婷。
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起点文化有自己的 APP 了，而且呢，我们的 APP 现在你听我们的节目听到最后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小测验，这个小测验就跟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有关，只要你回答正确，你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红利点数，而这个点数呢，就可以拿来折抵我们课程的费用。那同时你在我们的 APP 里面按下分享节目连结的这个按钮，你也可以获得红利点数，这样呢也就可以分享给你觉得适合的朋友，然后让他们来听我们的节目，帮我们多多推广出去。好，所以现在鼓励大家赶快下载我们的 APP 哦。好，那今天要聊这个情绪稳定的话题呢，是因为我在网络上，就是最近很红的那个网络平台叫做 Thread、
oh.
对，我在上面看到了一个网友的 po 文，他就说他去麦当劳点餐，结果有一对大学生的情侣就在点餐机前面，就是自助点餐机前面，他们就在那边弄了很久，然后网友就想说，这两个人在干嘛？他就凑近一听，就发现，是这个女生在闹别扭。于是呢，他就听到了以下的对话。那这个以下的对话呢，就是一对男女朋友在对话啦。那我们就请燕婷来演这位男生，然后请嘉玲老师来演这位女生哦。
好， 我一定会还原，尽可能还原真实。
好，那我们就开始。
好，来，那我开始了。宝，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烦，但是后面还有其他人在等我们点餐，对不对？
哼，
我们应该要赶快点完餐，这样才不会让他们等太久啊，对不对？
嗯。
而且啊，因为你很久之前就说过了，你不开心就要带你来吃麦当劳，这样你就会好很多，所以我才带你来吃的啊。
嗯哼。
但我可能忽略了你现在改变心意了，不想吃麦当劳，没有问过你就直接带你来，这是我的疏失，对不起宝宝，以后我都会先问过你的，也会先照顾好你的情绪，原谅我好不好吗？
好啦，我原谅你啦。
太难了，
我快要疯掉了。
我们情境回来。好，这个就是这位网友听到的这一对男女朋友的对话。啊，我不知道各位听众你听完之后的感觉是怎么样啊？
我觉得一定很想打我。
但是在这个贴文下面呢，其实我就有发现网友们有大概三种三个方向的留言。第一个就是他们很佩服这个男生怎么情绪这么稳定，他怎么可以这么厉害去哄这个女生。那第二个呢，就是很羡慕这个女生，你居然有一个这么情绪稳定的男朋友。那第三种呢，就是觉得这个女生根本就是一个巨婴，怎么要别人哄成这样她才会甘心这样。那我自己其实第四种啦，我自己的想法是，这个男生怎么回事啊，他怎么感觉情绪稳定到有点奇怪的状态了。
对啊，
对，
对，
因为我自己常常会想说，情绪稳定到底是真的稳定还是没有情绪？因为我们在之前那个，我们在一次的时候，我们曾经有做过内部的表单嘛，就是我们的电子报有做过内部表单，然后就发现，其实我们的会员们，就我们的听众们，他们对于情绪稳定这件事情，在伴侣的特质上是很重视的，就它是我们的前几名的一个特质的要求，
对，比赚多少钱还要重要这样子。
对，对。那我自己呢，其实谈到情绪稳定这件事情，我也非常有感到，因为我曾经以为我自己是情绪稳定，后来在经过学习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这个叫做压抑情绪。那为什么是压抑情绪呢？因为我常常会回家之后越想越生气，
想说我当初为什么没有怎样跟他讲话，对不
对？
对，
或是想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对，然后我甚至在网络上还有看到一些人的说法，他们就说，所谓的好脾气其实是有临界值的，就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大家认为脾气比较差的人，你可能到十分你就会开始生气了，你就会开始有反应了，但是所谓好脾气的人呢，他大概到90分的时候他才会有反应，可是到100分的时候他就会杀人了。他就可能会动手打人了。
所以如果满分是100的话，有些人他可以90分以前都很 OK， 可是他一旦爆掉
都看起来没事这样，
他就是很极端。
对对对，
但那个十分容易爆的人，他就是不定期释放，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录音的时候有很多地震，
很多地震，很多余震的那种。
对 对， 对，他就是一小都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是能量释放，反而就还好这样。
对，就是你觉得比较暴躁的人，他可能其实遇到真的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 他反而反应不会这么的激烈。
是是，
对，所以我就很好奇，想来问两位，就是先问燕婷好了，你觉得要怎么知道自己算是情绪稳定的人呢？
嗯，情绪稳定哦，我觉得情绪因为它很抽象，它是看不见的，所以我如果是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要用一个类比来让各位听众可以比较理解什么叫情绪稳定。就我们在看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个情境啊，比如说剧中的一个主角或者是一个角色被送到急诊室，那经过医生抢救之后出来，就跟主角群跟家属讲说，哎，他的生命迹象现在很稳定。
哦，不是不是，对不起，我们尽力了。
对，所以情绪稳定，我如果我们用生命迹象稳定来想象的话，那什么叫生命迹象稳定呢？就是在它不是在心电图上一条线嘛，一条线就挂掉了嘛。
不会说那是稳定，
它也是某种稳定啊，稳定的平。
但如果医生对，但是这样家属跟医生讲的稳定，他们想的应该是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认知上的生命迹象稳定，应该是它有波动，但这个波动呢，它是有规律的，而且振幅是小的。
哦，
知道生命迹象稳定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情绪稳定的话，就可以知道其实情绪稳定它不是完全没有情绪没有波动，而且它是有波动，但是波动它是有规律的，然后振幅不会太大。好，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它在大部分情况下它会符合一般人的社交预期。
哦，就是大家是比较可以接受的一个状态，
对，就不会因为小事就爆炸这样子。对，就是你如果
或者他的反应人家大家都是生气这种这一边，但他忽然之间非常的自责，那就是有一点太奇怪。
是，
对对对。
对，比如说如果今天我被老板炒鱿鱼，那我生气，应该大家都预期我是生气，这个是很可以理解。那如果炒鱿鱼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大家哎好像不太对劲，
对，
背后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可以挖这样子，
对，
符合社交预期。
是，
所以我觉得所谓的情绪稳定哈，我觉得可能就要做到几件事情，就是当情绪海啸来的时候，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我要先觉察就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就外界的刺激来源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就是好，那我到底怎么了，我现在情绪是什么，然后第三个就是那我会这样子的反应是因为我在乎什么。对，所以走完这三个步骤的话，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可以在越短时间内走完这三个步骤，我们就认为说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然后有好的情绪调节能力。
是
对。
那嘉颖老师，如果我们真的走完了这三个步骤，我们有办法像刚刚前面麦当劳那个男生一样这么的稳定吗？
如果你问我个人的意见的话，我会说没办法。就算是我都没有办法做得像男生那个样子。因为我觉得，因为你刚才讲他已经如一阵子了嘛，他们不是刚到嘛，然后女生在那边就是踌躇了很久。
对，
而且重点是女生如果真的很不愿意，那她在从跟她一起不管从家里还是学校的时候，那一段路她不是穿越到那里嘛，对不对？那女生为什么要到跟她一起到麦当劳，然后去到那边呢又不配合？其实如果我是那个男生的话，我的情绪应该还是会爆炸的。而且我觉得那个有一点点不开心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因为我先说，如果这个女生是我的个案，然后她真的是出现在諮商室里，那她现在是这个样子，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那个东西有个前提，是因为我知道我只要见她50分钟，对不对？她在那边如把她的时间用完，我也就随她嘛，对不对？
记得付钱就好。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这并不是说我很现实啊，因为有钱这样，不是，是因为你看我一个礼拜只要见她50分钟，那我会有剩下来6天多的时间，6天又2-3个小时，我可以消化他那一个小时带给我的情绪。对不对？我有一个很长，我不会一直被刺激嘛。
对。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他的男朋友，我就觉得那个情况跟条件不一样，
那个频率太高了。
因为我们每天要相处，
对。
那如果你这次是这样，偶一为之是可以，可是我觉得他哄得好顺畅哦，所以就会让我开始怀疑。
熟练到令人心疼。
对，我觉得。但是我也不是说这个男生错，因为就像很多人说，这男生也真的太优秀了，对不对？
对。
那我觉得他不是对错，而是我们要回来真的去问，如果有机会问当事人，他内在有没有真的有任何的不舒服。因为他也很有可能就像我们所谓的那个比较被好的家庭养大的孩子，那他也被这样哄过，所以要他给这样的能力是很 OK 的。
是，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只能去觉得那个女生
很幸运
、
对。
对。可是还有一种可能是，有些时候男生，这在异性恋了，男生会觉得女生闹脾气，他就会有一种下意识的反应是，我哄一哄就没事。
蛮多的。
对对对对。这也算是上道了。就这样，女生就情绪比较多，那不要跟他较真。
对，就会有这个印象。 然后就觉得说女生哄一哄就没事。
好，这个可以偶一为之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这个是一而再再而三，我就很想要问各位网友们，大家听了这一集的时候，假设你的伴侣不管他的性别哦，他会这个样子，你可以接受几次？
有临界值，就刚才
就是临界值。 对，他第一次 OK， 两次还行，但第三次的时候你会不会想找他聊一聊？不是要吵架也不是要分手，就是我们聊一聊，下次不要再这样子嘛，因为后面这么多人有时间压力啊，对不 对？好，不然他就是半夜才能去吃麦当劳点餐。所以我觉得，而且以我的食物经验啦，就是婚前如果那种像这种有些情绪没有处理的，是用哄的，或是其中一方是用忍耐的，假设他们最后真的有更长久的关系，好，或者是真的进入到婚姻里，落差感会特别大。
怎么说，
就是因为我婚前可以这样容忍你，是因为我可能很期待跟你走到下一步嘛。
对，
那我现在已经走到了下一步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我不想要啦。因为我从来就不是真心诚意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反弹。因为我会有一个期待，那个东西不一定是特别要交换金钱什么，而是我对一个关系的期待想象，我希望我可以符合达成那个样子。
对，
但是有一天我发现我已经达到我要的了，而你还是让我觉得 很不舒服，而我从没有去看我自己的不舒服，那我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我不再这么做啊。所以你就会觉得我变很多。
这个就好像是情绪压抑的人比较会出现的状况嘛。
是，
就是他可能在前一个阶段他为了达成跟你在一起的目标，所以他就是不断的忍不断的忍。
对，
结果他到了真的达成那个目标之后，他发现自己不应该再忍了，于是他的那个压抑的部分就会爆掉了。
对 对，就刚才谁讲是90分钟下一秒就杀人。
对对对。
好，那另外一个东西关于哄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这边想一想，什么时候我们会用哄这个态度。比如说我们会说哄小孩，
对
不对？因为小孩你跟他讲道理没有用啊，你就知道他认知程度又还没到，你跟他讲就婷婷，你不会去教他微积分嘛，对不对？所以你就是会用哄的，想说啊，没关系，你还小，我就让一下你。
是，
这是一种。但还有一种时候，我们也会用哄的，就是我们觉得这不重要。我们自己也觉得这有什么严重吗？
对，
所以我们就会想说敷衍一下，哄一哄，混一下就过去了。可是无论哪一种，这起头几面都在讲的事情是，这里面有一方是把对方当小孩，或把自己当小孩。
对。
对吧？我们用哄这个词的时候，就是意味着我觉得讲道理没用嘛。
我觉得对方没有办法处理情绪以外的东西，
或者是我觉得我不想讲道理，我自己就不想讲道理，
有可能
我就不想长大嘛，我就想要快乐就好嘛。
是，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样的关系长期下来，他就会有他要解决的问题。好，你说两个小孩开心的玩在一起就好啦，不要理他，那也 OK 啦。可是你就会看到这种感情可能到大学里面还行，那一旦出了大学，我们的怡白老师就有讲嘛，这种关系阶段的转换是最容易分手的时候嘛。因为现实进来了。
是，
对。所以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负面情绪，我会有一点担心这是一个危险的讯号。对对对，我会觉得他是在隐藏什么吗？还是他心里就像那个常伟讲的，他生病了是不是？如果他是我的个案，我跟你讲，如果他是我的个案啊，我也有遇过个案，我觉得相对他的情绪，我真的觉得他那遇到的问题不太合理，可是他的情绪太平，我其实不会觉得这是好事。
是，
我反而会想尽办法想要让他有情绪。对，因为甚至是对我有情绪都没有关系，因为如果他今天是一个没有办法对父母亲生气的小孩，因为他在家里会有很多的恐惧害怕，他很容易就会都关掉他的感觉，他觉得他不能对任何人生气。可是如果我有机会在咨商室里让他有机会对我生气，可是对我生气的后果是比较小的，我不会去打他啊，对不 对？可是他有一次生气的机会，然后发现我居然还好好的，我没有毁灭，我也没有去伤害他，那他才会知道生气是可以的。然后生气是可以被接住的，然后反而会让我们可以往下。
是，
对，
是 OK。 所以听到这边，其实我会刚刚也已经听到一个观念了，就是其实有情绪的人相对来讲其实是比较健康的。对，但是我们有时候遇到有情绪的人的时候，我们也很害怕，像是比方说如果是我们的另一半，我们很害怕他的有情绪其实是情绪暴躁或是情绪很冷漠。其实情绪冷漠也是一种情绪嘛。
是，
对。但是我们就是虽然希望他有情绪，但又不希望他暴躁或冷漠，那我们要怎么判断这个伴侣有刚刚好的情绪呢？燕婷，你会怎么看？
刚刚好的情绪，哇，这好难哦。但是我马上就想到有一部那个英国的影集叫做《黑镜》。 对，它里面有一集呢，就是说有一个女主角，她的男朋友因为出车祸死掉了，
对，
那女生很难过，一直走不出这个伤痛，所以她就花钱买了一个服务，买一个机器人，
嗯，
那这机器人的外表呢跟她的男朋友长得完全一样，然后也在机器人里面植入她男朋友的记忆啊，然后行为啊，连声音什么，就完基本上就是复制，这样复制出来的这样，
嗯嗯，
然后那一开始跟这个机器人互动的过程都觉得很好，感觉很好，就好像回到以前就男朋友还活着的时候，
嗯，
对，但因为那个机器人是设计出来服务这个女生的，毕竟它是一个商品要服务买那个顾客，所以那个机器人就它不会反抗，然后也不太会有负面情绪，而不是不太会，就是基本上没有负面情绪这样，那 女生不管说什么她都不会拒绝，就是女生家离开家里甚至去跳楼她都可以去做这样子，
嗯，
对，然后所以后来女生就觉得这个就不像个人，对，虽然对他很好，
嗯，
对他百依百顺，但是某种程度上 那跟奴隶有什么差别，
哦，
对，所以就把他放到储藏室，嗯，没有再去用他了这样子，
是，
对，所以回到情绪这个，所以我觉得我们感觉好像负面情绪是不好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情绪这个东西才会让人之所以像人。
我觉得刚刚在讲那个，嗯，那个黑镜的故事，其实蛮多小说都有讨论这个议题，
对，
嗯，就是一个完美的人真的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会爱他吗？
哦，这个完美的意思是没有情绪，
或者是说完全符合你的期待，你想叫他干嘛就干嘛，
嗯，
因为我们有时候，嗯，伴侣之间冲突就是不爽，为什么我叫你做什么你不做吗，
哦，
对方太有自己的主见。可是刚才婷婷在讲的是当一个人已经都做到这种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甚至那个我反抗你的情绪都没有，
嗯，
我们其实会觉得无聊的原因是因为他太可预测了，
嗯嗯，
就互动之间有的时候有趣好玩的点就是，欸，我从没有想过你会这么想，或是，欸，你的反应超过我的预期，就连现在我们手上有手稿对不 对？可是如果我们在谈话的时候完全就照着手稿讲，我们就哦这集有录完，但是，嗯，就这样，
就是没有什么火花的感觉
对 对可是有时候是我们知道 大部分我们要讲什么，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加入现场的流动，你就会觉得，嗯，还蛮有趣的，然后它又会刺激你在加新的东西或在想什么，然后那个交流就会越来越多。
对，
可是当一个人完全的符合我们的期待符合我们的预期的时候，我们反而就会觉得太无聊了，
嗯，
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不想要了。
就有时候那些反应的不确定感，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不确定感是不好的，我们想要有确定感，
嗯，
但是不确定感有时候反而可以带来比较多的惊喜，或是比较多交流的过程的乐趣，嗯，
或者会有一种比较活着的感觉对不对，因为太固定的时候就可预期，
活着的人应该要有的状态
对
对就是他如果表现得越像机器，你会把他当成工具，
嗯，
你就很难对他投入感情，
对，
不会对工具投入感情嘛，
是，
他就拿来解决问题的，
对，
就有这种感觉。所以回到刚才问题，就是怎么样判断伴侣有刚刚好的情绪，因为我觉得刚刚好或者是好坏，这其实是比较出来的结果嘛，
嗯，
对不对，
嗯，对，
就如果当大家的基准的情绪都是非常冷静，然后那个情绪波动是很小的，当一个人他可能一点小事就很开心，就哦这个人，啊，情绪太过动太激动了，所以我觉得比较出来的，那既然比较的话，我觉得应该都很难脱离自己的标准，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回到自己生命经验，我就会想说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我身上，那我会怎么想，
嗯，
我的反应是什么，然后会怎么去表达，然后用我自己的状况去看我的伴侣或是看其他人，对他的表现跟我的预期落差有多大，那如果差距越大，我觉得哎，这个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是，
对，就像一开始那个故事嘛，那个男生对他的那个行为就是应该是蛮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
我觉得如果我是他，如果他女朋友在那边就是那边卢小小，我可能不会当下一定要完成点餐这个动作，
对，
哦，
我可能就会说那你现在不想吃那我们就先到旁边，
嗯
嗯，
就是我不会坚持在那里要把所有动作给完成，
嗯嗯嗯，
因为我就会想要搞清楚现在到底怎么了，
嗯
嗯，
可是你就会看到他真的像在哄小孩一样，好像在教小孩怎么使用那个点餐机一样，
嗯，
就是把它完成，
嗯嗯，
我就会觉得他比较像他爸爸，
嗯嗯嗯，
对吧，比较不是他伴侣，
对如果放在那个妇女的情境里面，你就觉得哎，这个行为
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男女朋友就觉得哇这男生真的不简单，
对对，
或是
对
就很奇怪，
对你看一个妈妈这样哄小孩教小孩，我们都会愿意等嘛，我们就说没关系你教他，
嗯，
我们可以接受，他是亲子之间，可是如果他是伴侣之间，我们就会觉得哎，你们在搞什么
对，所以反而是那个男生，我们一般人应该不会觉得那叫刚刚好的情绪，
不会，
因为超出我们一般人的预期跟基准线太多了，
哦，对，
虽然他是往好的方向走，但你还是觉得嗯难以置信，
对对对
难以置信，
嗯，
对对，但 刚刚燕婷讲的我觉得蛮有感的，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先回过头来想一下自己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然后我们再去看看我们的伴侣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嗯、不过我这样就有一个好奇点了，就是我想问嘉宇老师，那这样像情绪这样类似的人，情绪处理类似的人、嗯、他们这样会互相吸引吗？
理论上是这样子、嗯、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更多时候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修炼的结果，
所以两个情绪暴躁的人会互相吸引
不一定，我觉得在实务工作上、嗯、通常是两个情绪类型方向不太一样的人会互相吸引、哦、
反而不太一样会互相吸引，
比如说我们最常讲的就是急惊中跟急惊风跟慢郎中，因为我在想说急惊、嗯、
互相折磨、欸、
对可是我们平常会想说哎、欸，急惊风不应该就会去喜欢另一个急惊风吗、嗯嗯、可是不是啊，你想想看他如果是你的伴侣就常常要出现的人嘛，对不对？那两个都很急的人，他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嗯嗯、对，所以为什么急惊风看到慢郎中，或者是一个相对比较急一个比较慢，或者一个比较利落的人、嗯、一个比较犹豫的人、嗯、他们有时候互相吸引，那里面其实是有潜意识的动力的、哦、他不是我们逻辑意识上面说哎、欸，我们两个很像，我们会合，
对啊，理论上我们好像会这样想，
可是因为那就会很像，所以又可预期啦，要回到前一趴有没有可预期这件事会让我们觉得很无聊、嗯、所以我很急你也很急，你下一步会做什么我都知道了，我们就没有新鲜感，我们也没有神秘的感觉、
嗯、
但在亲密关系里我们 常常会互相吸引，就是那种不知道新鲜好奇、哦、那回到潜意识的说法的话，就是通常我们会在潜意识里把我们自己不具备或者不允许自己拥有的东西投射出去、嗯、然后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希望那个人来满足你、哇哦、然后那个满足其实不是一种交换，而是更多时候是、比如说我是一个相对急的人，然后常维是一个相对比较慢条斯理的人，然后我就会在身上看到我没有的东西嘛，我就觉得、嗯、哇好棒哦，这个人做什么事都好从容 哦，怎么可以这么稳定啊，然后我就会被这个特质吸引嘛、嗯、因为我没有嘛，羡慕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你没有的东西嘛，你不会羡慕一个你有的东西嘛、嗯、比如场围他很高，你应该不会羡慕一个190的吧不会啊，这就不成为你的目光的焦点嘛，
应该吧，
对不对？对啊，你拥有的东西啦你就知道哦，就这样啊，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
是。
所以我们回到伴侣之间，我们就会觉得我没有，可是你有，然后我可以透过跟你交往的时候、嗯、我会有一种哇我被完整了、嗯、所以有一个插画叫做失落的一角嘛，哦，有没有一个圆、
哦、对对对，
然后他要找那一角嘛、哦、其实那有毒，那个想法有毒以后改天再跟你们讲好，所以我就会像如果我是个很严谨的人，我就会对浪漫很被吸引，因为我没有，无论是我从不具备还是我阻止自己有、嗯、但就反正就是我没有、嗯、我就会被那样的人吸引、
okay、
好了，那那样的人吸引来我们就觉得天啊太有火花了嘛，因为两集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对，而且好像感觉完整了，
对，然后很缤纷，
对
很不可预期，然后我们就觉得好玩，
对对，
可是回到内在我们还是说伴侣相处是长期的，
对，
如果你内心真的没有对自己有这份允许，对于某一些特质、嗯、不是对方有而已，而是你回头怎么看待你自己也有这部分，它是被你藏起来、嗯、关起来还是怎么了、嗯、你不去看它的话，久了那些当初你欣赏对方的东西都会变成你攻击的对象，
哦，对耶，难怪有一句话说，就是你交往前觉得的优点，在交往后都变缺点。
因为比如说我是严谨的人嘛、嗯嗯，那刚开始你很随性，我会觉得哇太 surprise。但久了之后，我们要一起生活很多事情，然后我很严谨，你都很随便，我久了我就很想攻击你的随便啊，嗯、
对，
对吧？那你就会想攻击我，你真的是太龟毛啊，嗯，所以他就会互相攻击，对不对？他就会变成我们的阴影会投到对方身上、嗯。好，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想说，那就吵一吵啊，吵架完了就因为误解。在一起嘛，因为了解而分开嘛，我们就分开嘛，对不对？哎，不好意思，如果这么简单，我们就不用有伴侣咨商师了。那个吸引力会那么强烈，就是因为我们内在还是会有一个渴望，完整的渴望、嗯、所以一旦你会觉得要失去对方的时候，那个他有的东西你自己又不具备、嗯、那他要离开了，是不是那个东西又不见了？
对，
那我们又回到谈恋爱之前那个状态嘛、嗯、你觉得有些空虚寂寞觉得冷、哦、所以当对方真的要走的时候，你又会觉得不甘心或舍不得或者任何情绪搅在里面，所以两个人就在那边拉拉扯扯拉拉扯扯、哦、要到好好分手的话他需要一段历程、嗯、所以除非你愿意停下来看见自己内在那个对方身上让你特别 有反应特别有情绪的，不管那个情绪好与不好，你都有停下来想 有能力停下来想，然后想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特质的。
嗯，
我是想具备，还是我下意识排斥，还是什么？嗯，那个功课如果可以回来的话，就会比较好。不管那段关系要往下走还是结束，
是，
他就会比较平安落地。
嗯，
对对对，所以回到你刚才讲的，很像的人可不可以在一起？我觉得可以当好朋友，
比较容易当好朋友。
对，
嗯，
对。然后，除非你现在已经经历过好几段感情，你已经都跟真的搞清楚你自己怎么了，然后你不会被那种莫名的特质给吸引。
嗯，
你在被某个爱上某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说：“等一下，等一下，潜意识怎样？怎么了？我来停一下。
嗯”
通常没有啊，我们通常爱上某个人的时候就一路给他这样下去了嘛。
对，
就完全用冲动反应嘛。
对，
那就会剧本就再来一次嘛。对对，所以为什么要听做时间的朋友？为什么要听是你好？好世代为什么要听我们几点这么多东西，就是我们有办法先停下来想，欸，我现在被勾起的情绪是什么。
嗯，欸，对，这个情绪，这个跟伴侣之间的这个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而且是一个很深刻的心理动力。
是
因为我们常常真的会觉得说，我们会被我们很相像的人吸引，
嗯，
但更多时候我们是会被跟我们完全相反边的人吸引，
不一样的人。
对，然后那个你就会觉得，欸，对方的情绪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反应，于是你就会很不了解。
是，
好，那刚刚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那我们要怎么判断这个伴侣有一个刚刚好的情绪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就像刚才婷婷讲的，嗯，每个人都有一些起伏，那个起伏只对自己有意义。
嗯，
你跟别人比的话，你的高峰可能是他的低谷。
嗯，
所以就不一样。所以回头就是你自己要是先是稳定的。
嗯，
我喜欢打一个比方，如果你是一直活在船上的人，你落了地的时候，你上岸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陆地在晃。
哦，对对
对，
对吧？
对，
因为我这个经验嘛，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很爱潜水。
嗯，
然后我每次潜完水之后，我就觉得那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天旋地转。所以到底是陆地在转还是我人在转，
嗯，
对不对？如果我不先稳定 我自己的话，我就会觉得是世界在转。
对
对，所以这种事情就会是你需要先稳定下来。那回到伴侣之间，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该有情绪就有情绪。
嗯，
特别是重大事件的时候，你们会吵架，你们会看彼此不爽，这都很正常，而且这都还有得救。
嗯，
对。可是关键就是你们之间的那个冲突模式有没有某一种重复。
嗯，
好，如果你们其中一个人都会一直想要赢或一直想要追，那另外一个人就一直不想谈，一直觉得很害怕。
嗯，
那反而不是情绪大小的问题，
是，
而是你们因为这个情绪之后，你们是回应这个情绪的方法。
嗯，
让你们能不能继续下去。
嗯，
对对对，所以回头应该是去问你们的模式是什么，然后当冲突的时候，你们两个能不能还是稳定在那里，有能力继续沟通往下谈。
嗯嗯，
只要你我觉得与其刚刚好，倒不如你去看这个人有没有面对冲突的能力。
嗯嗯，
有没有愿意跟你一起面对冲突，因为只要持续面对。嗯，我们都有那个经验嘛，两个人大吵，刚开始吵得凶得不得了。
对，
但是情绪会退嘛。
对，
就是吵吵吵吵到后面会累。
对，
后面就没有那么凶，然后情绪会平和，平和一点之后下来就可以开始继续谈。所以与其刚刚好，我倒觉得是你们有没有能够面对，然后在面对的时候你能不能清楚自己的情绪，然后懂自己，然后停下来看。
嗯嗯嗯， OK。其实我刚刚听到就是伴侣之间的冲突会有很多的情绪，我也觉得嗯，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欸，对方的情绪这么大，然后反应这么激烈，我好像没办法掌握住，我就会觉得那他是不是有问题啊，我是不是不适合跟他在一起。
嗯，
对，但其实更要看的是对方愿不愿意跟你一起面对冲突。然后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会不会愿意表达他的情绪，而同时你愿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情绪。因为当我们两个都互相愿意表达情绪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的去面对所谓的冲突嘛。
是，而且还有个前提是你表达情绪之前，嗯，你要先知道你自己的情绪是什么。
对对对。我们不能就是随便去我们有时候会用一些很简化的词去谈我们的情绪。就是我现在很不愉快，我现在很不爽，我现在看你不顺眼等等的。对，但是其实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那背后可能有一些恐惧、焦虑甚至羞耻，就是有非常多复杂的情绪在里面。但是我们因为我们从小的情感教育没有这么的全面嘛，我们的教育就是会相对的让我们把情绪收着一点。
是，
对。但是在处理冲突的时候，其实把情绪拿出来谈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像回到刚刚的那个前面不同的情绪或者不同特质的人会互相吸引，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真的会 就是被这样的人吸引之后反而会不太懂对方，
对，
时间久了会不太懂对方，
对，
然后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
嗯，
但其实把情绪拿出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懂对方了，
说不定你们的情绪是很像的，
对，
只是你们反应的方法不太一样，
嗯嗯，是，所以我觉得健康的练习表达自己的情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当你开始表达自己的情绪之后，对方说不定就会跟着开始表达自己的情绪，
通常
对，
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生命经验也是这样，就是当从事情上移开，
是，
开始能讲彼此的状态的时候，那个结比较能解，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在那边 argue 说就是那个事件到底怎样，是你对还是我对的时候，通常就越吵越凶，
嗯，对，所以我觉得表达情绪一定要有一方开始做啦，然后当有一方开始做之后，你们的关系里面的安全感就会建立起来，
慢慢的，
对，
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有不同的情绪，
是，
我们的情绪可以这样很自然的说出来，不过要在说情绪之前我们还是要先认出情绪，
是，
免得我们用一些不当的词汇去继续把那个事件搞得越来越杂，
对，
对， 对，那如果我们想要认出自己的情绪呢，其实最近嘉义老师有一门最新的线上课程叫做幸福人生的情绪课，
是，
这门课程呢其实里面就谈到了30种情绪，对，那我其实看到这30种情绪的时候我其实很惊讶，因为我的认知里面情绪就是喜怒哀乐，
只有四种，
对对，顶多有恐惧这样，对，但是哦，原来情绪有30种，而且这30种我们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好好的说清楚，
是，
对，那所以目前呢加入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呢，你可以享有我们的早鸟优惠价2099、
嗯，
而这个优惠价呢就只有到5月20号的晚上9点，对，是晚上9点，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早鸟优惠价2099，因为这个优惠价就只有一次的机会，
是，
所以希望大家就加入我们幸福人生的情绪课，让你可以健康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也有好的关系。好，那今天世代节目就到这边了，期待下周一晚上6点再跟你聊聊有趣的话题咯，拜拜
拜
拜。